群水手说，你把我举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一点都没有错。什么意思？就是他现在愿意站在神的，他不再逃避耶和华，他不再逃避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他愿意背起是从主的手中接过来，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把我丢在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前如果有人把你钉十字架，有人误会你不得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几句话，你要跳起来，你怎么样都不会记得你，你看见吗？因为他误会，他把你钉了十字架，他把你弃绝了，弟兄姊妹，你受不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你告诉他，弟兄们，请你把我弃绝，我是该被弃绝。你说的对，你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我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如果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治死，那怎么办？神是借着你们把我治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误会我，为他误会我？我本来应该说，为什么你误会，为什么他误会我？现在我感谢主，我明白过来，我说主啊，感谢你，我要去谢谢那个姊妹，谢谢那个弟兄，你就这么误会我，你这么说了我的坏话，我起头是不平的，但你说的坏话是对的。你把我抛在海，抬起来抛在海里。我再说就是什么？约拿当圣灵给他这一段功课，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乃是根据将来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等到我们真的良心醒过来，我们真的回到主，一面为主继续做见证，但另一面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边。我们这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死，我们死路一条。对于约拿来讲，这个人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步，主说他一定要让他经过死。所以这就是神对安排。那这样为什么神要安？为什么神要让这个新丰主没有？所以你要把什么呢？要抬起来抛在海里。那抛在海里，这里没有讲到鱼啊，没有跟鱼没有关系。抛在海里意思什么意思？他不光是下到约帕，他不只是下到底舱，还要下到山根，下了山根就关起来了，就永远的完了，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顺服主，如果今天主说我不再用你，我现在你接受了，神供应，神当然供应，因为你不听话嘛。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神要求就是听话嘛。如果今天你还可以不听话，一直继续不听话，那么弟兄姊妹，神还要做神？神不要做神了嘛，你来做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明白吗？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这样，神难道一点都不要？神当然要做啊！你既然背叛神，你既然违反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约拿怎么办？你怎么对付约拿这个人？你光兴起东风还不够的，还要兴起水手把他扔在海里，没有水手还带我到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安排许多弟兄姊妹，这个弟兄误会你，那个姊妹误会你，这个讲坏话，那个坏话，很多很多的话，起头你很生气，起头你觉得不饶恕他们，但你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里面良心蒙光照了，你怎么办呢？你要去谢谢这些弟兄姊妹。谢谢逼迫你的丈夫，谢谢误会你的妻子，谢谢不听话的儿女们。你说主啊，感谢你，借着现在你们都是对的，你们当初就对的，我本来就是该死，我本来就是应该是死路一条的，求你们把我扔了，求你们把我定，就是说主用你们，主用的对。所以这是非常动人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主面有没有学这个功课？我们一直保护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不认错，等到真的我们蒙主光照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主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所安排都是对，大鱼是对的，披麻也是对的，穷也是对的，弟兄姊妹，一切都在神安排，万事互相效力，神给我们丈夫是定做的丈夫，给我们妻子定做的妻子，儿女是定做的儿女，我们生了许多的气，我们不能弃绝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帮助，只有他们我们才能够被带到基督，只有他们我们才能够经过死地，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怎么被抬起来丢到海里面去？这是什么意思？水位的这个缘故，约瑟能够说神的意思是好，如果不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怎么成就今日的光景？是哥哥们把他们抬起来丢在海里面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对不对？神做的对吗？神做的对。我这个人不顺服神的，我这个恶人，我这个肉体必须要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神已经知道我们没用了，你看你明白吗？如果一个袜子空间，如果袜子一点点动，我们要补它；如果空间绝后，我们就要扔在垃圾桶里面。我们的肉体是空前绝后的肉体，所以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主死的时候定死，我们就与他同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承认这件事实，我们承认说我们的地位只配死，我们这个不顺服的人，我们只配死。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呢？ 你道理听懂了，你讲道理给别人，你有没有真的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谁的经历？这就是约拿的经历。能够告诉弟兄姊妹，能够告诉教会，能够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你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感谢主，听了，从此以后，家庭是个平静的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为什么？因为你不见了。你已经被定死，你那个发脾气的，你那个发肉体，那个完全不听话不顺服那个，已经不见了。这个家庭平静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应该是平安的，因为你没有平安了。这个家庭应该是平安，因为你没有平安。这个教会应该是平安，因为你没有平安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如果都学这个功课，这个孩子是平静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约拿就平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家没有你就平静了，这个教会没有你就平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听不起，我们就很难很难认主的救法，主的救恩就在这里，主拯救我们的路就在这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家庭的灾难，这个家庭不平静，谁带来的？是我带来的。所以我们要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面。我是指的属灵的意思，不是你真的回家叫你丈夫把你抬起来，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属灵，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约拿一个大的结果。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爱主不主，这就看得出来他有失败，他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他能够跟神站在一边，这一点才清楚。而这一点背后什么意思？我错了，许多人不肯认错，这是很坏的习惯。我们应该要学习认错的习惯。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约拿，他能够说这一直是我错，否则为什么？他说你，我知道你们遭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我的什么缘故？因为我错的缘故，因为我恶的缘故，因为我不顺服的缘故。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恶人。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恶人？你敢不敢知道你是个罪人？保罗敢。保罗到了晚年再圣洁也不过，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他没有说 I was， 他说 I am， 他说我现在就是罪人罪魁。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不要拯救你，不要拯救你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是罪人。不错，当你这样一承认，当你这样一做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说你错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羞耻显在众人，本来就该显在众人面前，明白吗？但是有主的宝血在这里给，所以你才觉得宝血的可贵。如果一个人自作自受，什么都是对，他不需要宝血。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有几天没有认罪？你有几天不需要主的宝血？有的人属灵那个地方不需要主的宝血，稀奇不稀奇？就证明这个人离开主太远太远。随时随地的主啊，你赦免我，我来到你面前，我头都抬不起来。你主啊，今天求你赦免我，今天又说了，我又说了顶撞的话，我又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我又说了得罪你的话，求你用血来遮盖我。我要问弟兄姊妹，上一次你这样祷告是什么时候？有的人说六个月以前，那证明你离开主很远；有的人六年以前，那弟兄姊妹太远太远了。如果是六天以前，表示你还蛮靠近主；如果你前一分钟、前一个钟头、前两个钟头你还这样祷告，证明你是活在主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认罪，你居然来到主面前，能够祷告那么好听，我为你觉得稀奇。明白了？你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敢站在神的面前？一个罪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应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站在神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你可以继续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的进步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进步。有的人不是，有的人长期都不这么做，难怪现在神要来个激烈的手段，神要来个很极大一个大转弯才行。弟兄姊妹，待我们蒙保守，给我们，我们天天认罪，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这个羞耻也不要显在众人面前，许多人你认罪，你的羞耻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到了有一天，你坚持，你在神面前硬想，硬着镜像，弟兄姊妹，神有办法的。所以不知不觉，你的羞耻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那真正的办法是什么？真正的办法，请你们把我抬起来，我承认是我错。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神是公义的，神没有错，是我错。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否则的话，世界上怎么说？你看这里是伟大的圣人，这里是这么爱主的人，结果你看是神错了，不是他错， 把他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那结果他真的这样祷告，真的这样做了以后，你叫水手们舍不得。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救这个人，他们看不见有这个人这么不顾自己脸面，他们看不出来有这个人居然这个是个大人，这个是个伟人呢、啊，居然能够是错，居然能够从宝座上下来，弟兄姊妹，这个人我不能随便把他丢在海里面呢、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对周围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今天难处在教会的最大难处是我，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把我钉十字架，意思是那个意思。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把你钉十字架？不会的。现在你身上有一种光景，叫他们舍不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竭力的荡桨要把船弄岸，却是不能。他们要救约拿呀，明白？他们救自己也要救约拿，但是没有想到一点办法也没有。很清楚的，神的旨意就是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真的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反而赢得全体的尊敬，你反而引起你家人的尊敬，每个人都佩服你。这就是我常常所说的，你今天要叫人顺服，一定要叫人佩服。什么叫人佩服？你活在神面前，虽然你失败了，人家佩服你；虽然你的羞耻写在众人面前，但人家不愿意再糟蹋你，不愿意再在火上加油，不愿意在这个火上加油了。他反而要尽量弄暗，尽量希望能够救他们自己，救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荣耀的见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实际吗？很实在吗？这个约，这个明明是我们的故事，现在在约拿身上写的讲的可以说淋漓尽致，非常非常清楚的。最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神的必定，神对约拿的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一定要经过死地。这样的人，神就有一个办法让他定，让他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让韩愈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说：“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我已经完了，所以不再是我，不再是约拿，才有办法。如果老是约拿的话，弟兄姊妹根本吃不消的。所以感谢主，因此这个缘故，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就抛在海里。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对约拿的定规就是要把他带到死地，这是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怎么改变，今天不是我怎么样擅自不听话，是因为我心硬，现在我把它改一改，我下一次听话。没有这件事，你如果继续这样做，你还是继续背叛，一定，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已经向来，你从母腹到现在，你做小姐就这个样，你现在做大人还是这样嘛，很清楚的嘛。所以根本赶不过来的，有一个什么办法？神有个办法，十字架乃是拯救。十字架我们知道，当初乃是犯人，所有重犯都要挂在十字架，是罗马一个很重的刑罚。但是呢，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十字架就变成我们的拯救。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脱去了罪恶的审判，感谢主，我们不再经过白座大宝座审判。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天天还是要蒙拯救，我们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乃是受死，乃是把我们这个结束了。现在神没有意思要约拿受苦，这里受苦，你如果读第二章，受苦的观念很少很少，受苦的感觉很少很少。当然在鱼腹里面不舒服是真的。但是不要忘了，基本上什么意思？基本上神是要把约拿把他带到死地，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现在呢，神要做的事果然做好了。那么然后呢，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吗？现在虽然他不是刻意的向水手们传福音，但他就说那么几句话，大家就清楚，大家就悔改了，你看见吗？所以稀奇不稀奇？只要约拿一顺服，什么时候他一顺服，什么是这个果子？所以有没有果子是跟我们的顺服有关系，明白吗？现在虽然他失败了，他失败中也可以结果子，他失败可以做见证，只要讲几句见证人就得救了，你看见吗？神做的。而且呢，他们不光大大敬畏耶和华，而且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多么稀奇！你看见没有？ 现在这些外国人赶过来回转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是给我们看一个回转的水手们和一个还等待回转的约拿。这第一章的结束是这么结束的，明白吗？到了第三章呢，就不同了，就从水手就换成尼尼微人了。那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回转的尼尼微人跟一个好像还没有回转的约拿，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又是一个自负的矛盾。这是第一章跟第三章。好，然后下面呢，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送给约拿，他在鱼中三日三夜。然后呢，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处在旱地上。好了，我想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约拿书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普通人读约拿呢，不会像我们现在讲来讲去讲了一个多钟都是讲约拿，是不是？但是普通读这个约拿书都是讲到鱼，约拿的鱼，所以约拿的鱼呢就取代了约拿的地位。所以他们认为说，全世界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最动人、最伟大的故事，就约拿的故事。所以呢，大家讨论说约拿怎么在鱼腹中，然后有的人说这是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尤其你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在新立本圣经里面是一条的鲸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大家都知道，鲸鱼普通的鲸鱼呢，它喉咙只有棒球那么大，而且它张开嘴巴都是牙齿。所以不信的朋友们说这怎么可能？约拿怎么可能吞到鱼肚？这根本是神话，所以约拿更不可信。所以约拿书这本书呢，在很多人眼光中觉得犯不可能的事，所以所谓新派的神学家就认为说约拿书不过是个比喻就是了，不是真的啊。那么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大概啊，这个约拿他做了个噩梦，然后做了噩梦以后呢，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所以写了这一卷。所以大家都是想替约拿圆场，先帮神的忙，想解决这些很困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人说，这个约拿为什么掉到海里面？其实不是，约拿要把他推到海里面以后呢，刚好有一条船经过，那条船呢，那个船头啊像个鱼，船尾也像个鱼，是个鱼的形状。结果呢是被那条船救起来的。那这个就证明大家要帮神的忙，其实不是，神很清楚，证明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呢是被安排的一条大鱼吞的，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最后呢他被约拿就被吐在旱地上，把它吐出来了。那么这个我想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但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新派神学就开始攻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攻击的点，一个是创世纪，那么还有呢最被攻击的就是约拿书。所以攻击了半天呢，连那个新派神学都心虚起来了，他觉得啊，我们应该帮神的忙，所以呢他们就解释了说这个比喻也可以神的话，主耶稣不是讲了很多比喻，就是神的话呀，它不是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当然是历史，如果不是历史，它怎么能做预表呢？所以既然在历史上的的确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如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的，就是这个神迹。所以根据主的话，这个当然是个历史，你怎么可能去解释它呢？怎么可能去否认它呢？那么好了，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它是不是历史呢？就是因为解释上有了难处，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约拿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原因就是他们小见大怪，这些批评的人都是知识肤浅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真知识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你首先你要问，这个约拿是在哪里的被安排到鱼腹里面？是在地中海。那现在我们要研究地中海鱼的生态。从有历史以来，你去注意到底地中海鱼是什么样的鱼？我们姑且说那是鲸鱼好了，但鲸鱼有好几种。有一种鲸鱼就大家所说的就是喉咙那么大，而且就满嘴牙齿，但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有一种鲸鱼根本就是海水一冲以后就整个就吞进去，根本没有牙齿，所以根本不会咬的粉碎，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是在有的鲸鱼的这个腹中曾经这个他们曾经有过一条的蟒， 你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当然可能。所以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是不可能，当然是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像马都可以吞得进去，约拿怎么吞？约拿比马小的很多嘛。而且呢，你知道前不久就是大概100年左右，的确有人这个被这个鱼吞进去了，吞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去追，追了2天2夜才把那个鱼找到，然后再把鱼都对付杀死，把它拖到岸上来，然后再把鱼腹解开以后，然后那个人还活着，还有气，不过全身遍体鳞伤，全身都是长红的，所以他们称为20世纪的这个约拿，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啊。问题是你少见多怪，当神创造地中海的时候，他老早已经创造一条鱼，预备了一条鱼可以把约拿吞进去的。那么吞进去不一定是一定摸鱼肝油啊，有的人说约拿吞到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这是太坏，幻想太丰富了，其实不是的。那么约拿呢，如果真的被吞到鱼肚子，有没有可能祷告被证明他还活着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活着还能祷告呢？所以大概因为你这个普通你研究那个地中海这个鱼的话，有一种大鱼，圣经说的大鱼嘛，这大鱼呢，它其实有个气腔，就是呼吸的腔，这个呼吸的气腔。所以那个整个气腔大概站高呢有约拿的高度，躺下来有2个约拿那么长。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约拿在哪祷告，约拿可能不知道在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很可能他如果祷告，大概就在那个气腔里面祷告。那弟兄姊妹，你每次来祷告聚会，你觉得还有空调啊，各方面什么好，有暖气啊，蛮舒服，所以你祷告，但也还祷告不出来啊。但是最难祷告的地方是约拿祷告的时候，约拿祷告可以是在鱼肚子里面，可能在那个气腔里面，你明白吗？那个梗本来不是来做祷告用的，但是现在稀奇不是，他在船上没有祷告，他在鱼腹里面就开始祷告了。所以就现在神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呢？就安排在鱼腹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这是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呢，可能这个，所以大概这个情，所以不能说因为你不能想象，你就那么认为不可能。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不可能想象，但是不是神迹？当然神迹，因为神动了什么？动了他的指头。那么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可以领会的，不是荒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今天神的确安排了一个大鱼，能够把鱼把那个挪亚把约拿呢吞在鱼腹里面，这是稀奇，这不稀奇。但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说，圣经从来没有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是有一天约拿吃饭的时候啊，他忽然呢在地中海打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他打了一口把它吃掉了。如果一口就如果这么大的鱼就立刻就装到约拿的肚子里面，那这个一定是荒唐，一定是不合理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违反自然律呢？神没有违反自然律，因为他是创造宇宙自然律。当神创造宇宙完了以后，他说一切都甚好，神觉得他所创造自然律他都是最好的。那么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不违背他自己吗？那么神不违背他自己，他当然不违背他自然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没有。神在创造地中海的时候已经创造了一种鱼，能够牢着预备好可以把约拿吞到他的鱼腹里。好，许多人讲来讲去就是哦，讲来讲去这个整个神迹重点住在怎样在鱼腹里面，其实不重点，不是重点是三天三夜以后被吐在旱地上。想想看，地中海就算是有这个鱼，就算把约拿吞进去，你说好，我的问题解决，我的头脑问题解决了，约拿的确可能被吞进去，这个可能是事实，这个并没有违反自然律，但弟兄姊妹，这需要个神迹的。普通吞到鱼肚子里面就完了，然后就消化了，然后就没有了，没有说鱼再把它吐出来的。今天你发现说马在鱼腹里面，这神迹吗？这不是神迹啊，这是现在可能发生的事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圣经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有一条马从里面被吐出来，没有啊。我们看见20世纪的约拿，那个约拿是他的朋友追，把他拉回来解剖，又把他救出来的。那条鱼没有把那个人吐出来的。 有历史以来什么叫神迹，真正整个这个约拿神迹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重点不是三天三夜，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后来呢，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海里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工作。神只要吩咐大鱼，结果呢，他就把鱼约拿就吐在海里上。神只要吩咐一声，神就的确叫我们就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都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吩咐那个整个的阴间，神不是你现在不是按理来讲，按理来讲每一个人都到阴间，对不对？但是神提升我们的主，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像大鱼的空间一样，那准备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下到山根，然后就被关起来了。所以就怎么死亡有个权势，死亡有个权柄，他只是为着留人，他从来不放人。有人说天是棺材底，地是棺材底，世界上从来都在大棺材里面，从来没有出去过。拿破仑没有出去过，毛泽东没有出去过，斯大林没有出去过，没有一个人出去过，就拿破仑都大英雄都没有出去过。弟兄姊妹，他们都在死的，都在死的政府底下，所以只要被阴间关就关住了。但是感谢主，当你读这段事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解在什么？真解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体能预表我们的主呢？因为在天地人间从来没有人冲破这个大的坟墓，冲破这个大的棺材，从这里面出去过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的主居然从死里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老早以前，神就安排了一条鱼。在整个约拿的故事里面，约拿不是一吞了就完了，没有，他没有这样。我一吞了就完了，约拿就结束了。约拿没有结束，约拿第一章不就完了？如果约拿结束了，就没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约拿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示神没有做完工作，死只是阶段之一，接着还有一个工作没有做，你明白吗？三天三夜只是过程，三天三夜只是过程，要紧最后神要拯救约拿。为什么神要拯救约拿？神还要使用约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吐在这块地上，然后呢，神可以再对他说：“你往尼尼微去。”他在顺服，就到尼尼微去了。所以他有责任没有了，责任没有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的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乃是起点，终点乃是复活。三天三夜是过程，终点乃是处在旱地上。那么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呢？许多人都忘记了。大家一直讨论说到底能不能在鱼肚子里面。我告诉弟兄姊妹，现在问题解决，你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人，你知道这不是困难，这个对神来讲也没有难成的事。月亮当然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问题是三天三夜没被吐出来，三天三夜然后就灭亡，就下到山根就被关住了，就没有了，月亮就没有了，但月亮还在。稀奇不稀奇？感谢主。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才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加起来乃是约拿有的经历，他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但现在我们要问，在人的历史里面，约拿是不是第一个真的这样做？如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约拿，是不是约拿不过是预表就是了，他好像经过死结果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真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约拿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中唯一的神迹。因为神说没有别的神迹。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传讲神迹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说只有一个神迹，那是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荣耀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就告诉，就叫第一世代的前这个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能够画约拿的故事。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主复活了，他们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出世的国子。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约拿有一万个错、千万个错，但这一部分是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我们。因为这一部分 我们要记得是完完全全根据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复活而设计。当然这个前因后果你需要去看约拿书，但你把它抽出来，抽出来这一部分，那么画成一幅图画，叫我们想起我们主怎样三天在山里在地里面，然后怎样的又被吐出来。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这是个时候，我们应该回到马太福音，我们永远不要离开那个中心。我们说约翰书约拿书的解释是在整个马太福音的架构底下，在整个天国的架构底下。前面马太福音前面25章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本来是这个本来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变成天国的经纪人，关于天国道的种种就写在这个前25章。所以弟兄姊妹，这都主自己所说的话，尤其关于天国的道理，主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主怎样是王。所以你看见有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国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像什么呢，就像有大卫一样，大卫是王，但他没有宝座，人家看不出来他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性质，国度的性。但是呢，到了23、24、25的时候，国度有一天要彰显出来，要显现出来。所以一面是今天的，一面是将来的，一面是隐藏的，一面将来要显出来的。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是似乎的矛盾而已。然后呢，到了第10章，你看见到第13章，你看见说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将来国度来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部分。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改革中的弟兄姊妹看见属天的弟兄会们，或者时代派的弟兄姊妹看见的，去看见属地的，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都有的。所以你看，就是似乎的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的。然后呢，我们也说到第10章，给我们看见说主呼召门徒就是天国之子，那么整个国度的实力是根据谁能当兵的，谁是健壮的人来估计的。所以这代表精英，对不对？但是只有精英能够代表他的实力，但是在这国度里面还有小孩，还有富人，还有不能当兵的人呢，没有力量的人呢。感谢主，到了16、17、18讲了教会，讲到教会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小子，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你看见了所有这个整个教会里面都是小人物，没有人是大的，很清楚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寻找这小子中有，寻找弟兄，然后要挽回他们，要挽回弟兄，然后要怜悯弟兄，要饶恕弟兄。好了，你看关于国度的种种，那一面是精英，一面是全体，这不是矛盾吗？但是一个是生，一个是长。你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当你受苦，你饶恕，你才会做得胜者，你才可以打仗，才可以当兵，才得胜，才是精英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但是没有矛盾。你打仗的时候，起步走的时候，一定要整非常整齐，但你家庭就是乱的。你很少看，你今天你没有办法，你家里如果小孩子的话，你整理半天他又是乱的。这是家，你不能说你把家就变成个军队，不可能军队化。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你精英的一面，你看你家庭可爱的一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整个的国度，国度的矛盾等等，国度中事物的矛盾。那么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要问，讲了这个国度以后怎么落实呢？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实行呢？那个秘诀在哪里？不，这个不光你听了所罗门智慧话就完了，没有的。更要紧什么？那就是27、26、27、28，就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落实的。现在我们的主如果是王，他怎么做王的？先怎么落实的？清楚的。好了，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落实的。你读到马太26、27、28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来呢，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上面怎么写呢？写这是犹太人的王，3种不同的文字，希腊文跟希腊文、拉丁文跟希伯来文。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说，全世界有3种不同的文字宣告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吗？当初几个博士来朝见主的，他们就要找谁？他们找犹太人的王。主耶稣是不是犹太人？当然是。那么主耶稣是犹太王是什么样的王？ 后来你知道希律为什么要杀害两岁女都杀了，他以为主耶稣来和他争夺王位，他错，他完全错了。因为这个王是根据什么？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大卫是先逃难，然后再坐在宝座，先卑微才升高的，先隐藏然后才显露，这是大卫。大卫是这么做王的，那我们的主也是这么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他虽然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呢，你就要送给犹太人的王的礼物是什么？是黄金、乳香、没药，很清楚的。送他做什么？送他牛王用的，送他逃到埃及用的。那你要说王怎么要牛王的？王应该叫别人牛王啊，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落实呢？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王，那就表示他反而要流亡，要怎样怎样。好了，现在整个前面25章的确给我们看见他是犹太的王，他的确是天国的王，他的确要建立他的国度。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现在是隐藏的，将来要显现，将来坐在荣耀里，我们都读过，都明白了，这都明白。现在问题怎么落实，国度怎么实现？那世界上国度实现很简单，用枪、用炮、用武力就可以，用铁匠管辖万国。然后看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他都在火车上。好了，今天我们的主是不是也建立地上用武力，然后就把所有的国通通打碎？他坐在宝座？不是的，我们的主他怎么落实的？他这个国度怎么落实？他怎么落实？我们也怎么落实？所以等到你读到26、27、28，你看得很清楚。你看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上面写着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呈现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十字架，明白吗？现在很清楚，你怎么表现？不错，我们读了半天，我们懂，我们这些司法女王懂，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国度怎样怎样，但全世界怎么知道他是王？弟兄姊妹，主有一个办法，这个整个国度的落实，整个做王的，整个变成实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王必须显在什么？显在十字架上，很清楚的。全世界，你只要看着十字架，就知道他是犹太王。这是神的旨意。虽然人在什么上面把他挂了三个字，好像羞辱他、弃绝他，这是人。但是其实呢，不要忘记，在神，其实对神来说是神的旨意。既然前面25章讲到天国，后面3章给我们看天国怎么落实呢？那弟兄姊妹，他既然是既然是这个逃亡的，既然先卑微后升高的，那什么意思？那一定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没？因为这个缘故，真正落实以后，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钉在十字架。哦，现在你明白为什么14、14又14。14是大卫的数目，所以14代14代14代。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登基的，先卑微才升高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是正月14号钉十字架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这个276、27、28跟前面25章就接轨了，就接起来了。你看见没有？前面给我们看犹太人的王，后面这一段也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接轨的很清楚。那给我们看，你说前面讲14，我们的主果然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都，你真的要明白约拿书很清楚，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落实的。然后呢，就矛盾就来了，社会的矛盾。他救了他自己，他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救主，不错。但他居然不能救，这不是自我的矛盾？但同时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应该从上面下来，他不能下来。稀奇不稀？在这犹太人的口里面，犹太人的王变成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犹太人的王，你只讲以色列两个支派，只讲到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而已，如此而已，这个太小了。但是现在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的主是以色列的王，很清楚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从敌人的口中这么说的。敌人讽刺他说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敌人笑他说他应该以色列王应该从上面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他不能下来，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不能下来。他就是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钉十字架的人，同钉十字架的本来误会他有一个，后来悔改了， 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可见他知道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一个人在钉十字架被人摧残以后还好像站在宝座上一样，你看一点都没有失态，一点都没有。你知道很多人的这个叫枪毙以前那种狼狈的情，你没有办法去形容他多狼狈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我们就好像一件事好一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弟兄姊妹，那个表现看在那个贼的眼里，看在强盗的眼里，他知道说这边是王，他为什么不肯下？他不能下来，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只有十字架才能够落实。他的确是先卑微后升高，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到冠冕。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原则，明白吗？现在我们明白吗？一面为什么它是最小的？因为十字架把它带到死地。为什么是最大的？感谢主，它得到冠冕，得到荣耀。所以明白，不再是我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道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所以在这里我想很清楚的，你读到后面这一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幅图画。好，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他果然放了弟弟三天三夜，然后最后呢终于被吐出来。那么这个活动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有关系啊。现在我要问大家，他的确在西安做王了，但是十字架把他钉死了，钉死了以后这个人就没有了，就完了，就结局了。那现在我要问，福音是不是以十字架做结局的？不是。如果十字架主定了这些就完了，他做王做完了就完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教是没有下文的基督教，福音是没有下文的福音。感谢主，为什么福音是福音？如果你讲的国度，如果你讲的主做王讲掌权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他最后果然就是王？尤其等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怎么讲？等到主复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不只是犹太的王，不只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宇宙的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国王，这就是我们国度的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做了什么能叫他变成宇宙的王呢？如果他定十字架，他做了王，但他主到底死了？如果主死了，他死了，穆罕默德死了，犹太有这个许多的教主，这个释迦牟尼也死了，然后很多人都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主不是也死了吗？如果他们从被死拘禁，没有从这大关卡里出来，他们下到山根被扣住了，主也下到山根也被扣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他实际上做王，但实际上最后是被死打败的。看见没？你被死打败了。每一个人为什么贪生怕死？为什么要去算命？都是被死打败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以保罗能说死啊，你的毒膏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一个人多英雄，到了最后，一到了死就完了。所以你记不记？你记不记得这个毛泽东曾经有过一番谈话？他说我不久要见上帝了。你不管他多轰轰烈烈，他最后要死。你看见没有？而且这所以这个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死以前他吩咐大家说，我死的时候你在我棺材的旁边挖两个洞，让我的手从洞里伸出来，然后游行全街告诉全世界说，我亚历山大虽然征服了全世界，但是我来的是两手空空，我去的也是两手空空。弟兄姊妹，亚历山大是如此，希特勒是如此，拿破仑是如此，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英雄豪杰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胜过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死是个仇敌，是撒旦用来捆绑人的仇敌。当人被放在阴间的时候，这个阴间只是放流人的，从来不放人，只能够进来，没有人出去过，只有进来，欢迎进来，没有出去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要做宇宙的话，如果我们主果然天国的王的话，请大家记得，他一定要胜过最后的仇敌。什么时候他能胜过死，而且从死里不能去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你看见说他真的落实了，现在你看见一面他是软弱的，一面是刚，他死的时候是软弱的，好像是软弱的，他起来是强壮的。为什么？因为他复活的那一天， 是死宣告死亡的那天。死什么时候宣告死亡？死从来不死的，只要死不死我们就都死了。但是感谢主，等到死亡那一天，等到宣告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蒙拯救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复活的，就是主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讲死而复活？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故事呢？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主。我举个例子，当你讲到大卫流亡的故事，你看好像没有用，对不对？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像个地毯似的，像被人找跳蚤一样，找死狗一样，到处被追赶，他是很软弱，很没有用的。你看，但是不要忘记是大卫的国度。我们主耶稣就是在主耶稣在人的感定十字架各方面给人感觉好像是没有用的，所以十字架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拙。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起码表面上是如此，这个字是很稀奇的，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他重的时候是软弱的，他起的时候却是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把十字架放，所以你看见没，从来没有人从这里面冲破过。所以借着十字架，借着他死冲破了死亡，他自己直捣黄龙，你看见没有？他直捣黄龙，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你看见没，那个整个阴间不能hold他，控制不了，抓不了他，抓不了他，什么当然就爆发出来，爆发出来就是复活。所以他第一个是征服了死。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英雄好汉是胜过死。所有人讲出古今多少英雄豪杰、风流人物的，不管什么样的人，你看见了都很自豪，都怎样怎样，好像你看过秦始皇，你看看万里长城，那秦始皇今天在哪里？秦始皇就被阴间完全扣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真正做王是那个似乎最软弱的，似乎是最愚拙的。弟兄姊妹，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更有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这是似乎的矛盾，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似乎的矛盾。所以你读到26、27、28，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形。那么好，我刚才不是讲过吗？这个大卫他流亡，所以你看见都是好像没有用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还记不记得他得胜的一面？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所以现在你看，你们前面25章给我们看大卫，像我们的主像大卫一样东逃西逃，但是最后呢，不要忘了他怎么得胜的，他得胜就像大卫得胜一样。那么讲了大卫，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母弃绝我，我耶和华却收留我。”这是大卫自己讲的。为什么？因为一共八个儿，他最小的。但是呢，你看见了吗？父母弃绝，为什么？因为觉得他是放羊，而且看不起他，所以让他去放羊去。所以等到真正的撒母耳来高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卫，没有想到，因为外面他的哥哥们又高又大，这个个个都是像个做王，有王相，有君王相。但是呢，这个谁呀？撒母耳一看了，摇摇头，然后问耶西还有吗？啊，这个时候耶西他说还有一个，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大卫，所以大卫说：“这个父母弃绝我。”所以可见他在家里老吧，是最小老幺啊，是最看不准，最这个不被看重的，最不被看重。当然了，普通这个画里面的画，就尤其你看兰基罗画，如果大家到这个到那个什么到这个，尤其到意大利去，如果你特别到那个 Florence 去看，你知道，尤其在一个小山上有一个大卫的画像。那实在，你看兰基的话，那你如果找一个这个英俊的美男子，那实在没有人像大卫一样。但是呢，很奇怪，他的确圣经明明讲他是英俊，没有错。但是很奇怪，可见他的哥哥比他更厉害，高头马大，而且个个都应该做君王。所以在他父母的眼光中来看呢，这个是最差的。我们认为，你看兰基罗就是最了不起的，这个我们当他父母觉得最差的。所以父母弃绝我，耶和华去收留我。所以弟兄姊妹，他居然可以做了君王。好了，那你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主让他做？因为他有个生命叫做得胜的生命。他得胜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牧羊的时候开始的。 你看见吗？他被人弃绝，他一天到晚去牧羊，他是个牧童。牧童也许呢，如果中国人的牧童一定拿得第一嘛。那这个以色列就不一定。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卫是喜欢唱歌的人。好了，也许白天看见太阳，晚上看见月亮、星星，那么总是把羊就赶到羊圈里面去。好了，那少年的经历应该是被人忘记的经历。你这个年轻人能做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神暗中雕刻他的时候，暗中怎么雕刻他呢？你看见了，他是个牧羊人 ，Angel 他是牧羊人，所以他后来才能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很多的诗呢，应该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他写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他是小孩子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已经在那装备他了。后来为什么大卫坐在宝座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一个做王的生命，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晓得有一次呢，他就到战场去，战场去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谷里面，两边对阵，那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阵，那么在校阵的时候就是歌里又高又大，我想这一段是儿童班大家都听过，大家应该很熟的。好了，然后呢两个对阵的时候啊，就心慌慌，因为对阵大家都用最粗鲁的话，对最羞辱对方的话，他一定要把你激怒了，然后看不起你，那最要紧是心战呢，你越讲的厉害，这个然后这个士兵就心慌慌啊，那这个时候还没有打仗就败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咒骂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哎，结果那个时候这个大卫他的父亲就叫他们去看望的弟兄，看望你的哥哥们在前面在打仗嘛，去看看他，当然还小，但不配去打仗呢。好了，随后他就去了以后，他哥哥就很生气啊，你不好好在看羊，你现在羊跑哪里去了呢？你不好好尽忠职守啊。所以呢，就怪他的这个弟弟。但他弟弟呢，到了战场，听他爸爸的话嘛，结果听见有人咒诅耶和华，他就生气起来。他说：“怎么可能这个事会发生呢？”所以他就问说：“这个人什么样怎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拿下来，我怎样？”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后来呢，他七讲八讲，后来这个话就传到了就扫罗的手里。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呢觉得他应该去对付这个人。那弟兄，他有条件没有？没有条件，他不是个战士啊，他没有到了战士的条件，还没有到了年龄，所以他爸爸，所以他哥哥说：“你去牧羊去好了，这个不是你的事啊，你现在去打仗，你根本这个都不可能。”好了，要让他去，结果他没有去啊。后来他就仍旧留在那里，留在那里。他们说：“好了，那既然你真的要去打仗，我们要保护你啊。”所以他们就给他带上盔甲，然后他们所有这个别人就给他带上，但是他个子他还小嘛。他根本走，拿穿了这个甲盔以后根本走不动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打仗根本是累赘，所有的甲盔对于许多年长的大人说来讲是保护，对他来讲是累赘，所以他说我不要了，这个统统不要了，你不要了太危险了，然后你起码拿一把刀嘛，他手里一把刀也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他只站到膝里面，因为根本在河谷里面，所以你一顺手在膝盖旁边就能找到五颗那个石头啊，不要忘记，这个石头是圆的石头。圆的石头什么意思？就表示这个石头本来不是圆的，本来可能有棱有角，但是被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从最后呢就变成了。你看它挑了五个，而且五个呢是圆的。那不要忘记，它是一定经过训练的。它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它怎么知道捡什么石头有用可以当武器呢？它知道怎么出来卷五个石头。那所以可见呢，证明它从前趟风露宿的时候。从前做牧童的时候，把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不知道经过多少事，一定经过溪流，然后呢，他一定很多野兽要对付，那怎么对付呢？那他手里没有东西，他只能拿石头对付，拿石头对付，所以他一定要拿的那个又小准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捡石头。所以如果他小时候没有操练，他临时就慌了。如果小时候你看的，如果你在河边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你今天让你从河边经过，你一定什么都看不到，你手里有没有枪，那现在你面对别人一定打败仗。所以那个得胜的习惯和得胜的那个生命经历是在他做牧童的就已经有了，不是后来才有的。那么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取信于那些人？他说他就自我推荐了。那么，因为他没有讲大话，有时候你读那段话，你觉得好像他是不是讲大话？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前做牧童，他我做牧童就碰到很多狮子，碰到很多熊，结果呢，那个狮子就被什么就被这个羊就把羊就挪走了，那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就把它追回来，追回来就把狮子打死，还揪着他的胡子，还讲他揪他的胡子，你看这个描写很细腻，你把他打死还揪他胡子。你明白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个小小的大卫，他为着做好牧人，他宁可为好牧人舍命，结果他不顾惜生命，结果最后怎么胜过了狮子，而且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凭着这个他可以去打仗，凭着这个可以胜过这个胜过哥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他自我推荐的，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就是知道所有的人都被死俱进，我们都像羊一样都牵在他的手里，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从死亡这个狮子里面，他抢夺我们这些灵魂，把我们抢回来。弟兄姊妹，我们都他这样被抢回来的，感谢主，他胜过了那条狮子，不光征服了他，而救了他的骨子。什么叫做骨子？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等他把毒钩拿走了，等他把死的权势拿走了，弟兄姊妹，你还怕死吗？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是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过经过影子而已。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弟兄姊妹，死亡能伤害我们，但死亡的阴影不能伤害我们，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的主胜过了那个狮子，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胜过了死，这就是死而复活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约拿告诉我们，约拿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后来约拿直到了尼尼微还用外国腔调讲了五个字，然后全国上上下下都悔改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的亚述的国度是拜鱼神，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人从鱼腹里面争出来，完全胜了，因为鱼神表示鱼是最大，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但是现在约拿走在街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不信？他听见他口里说尼尼微再过40天就要灭亡了，这个大家都听见，但要领他看见，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他们大的最大的就是鱼神，没有人比鱼神更大了。如果有人能够胜过鱼，能够征服鱼，能够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比鱼神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说，原来创造沧海的神，弟兄姊妹，那是真神，所以从上到下完完全全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100多万人悔改，尼尼微人悔改相信是为什么？因为约拿对那个时代，对尼尼微人来讲成了神迹。为什么？他们拜鱼神，以为鱼神最大，没有人能征服鱼神，结果他从里面出来了。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死监禁，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胜过了死，就变成最大的神了。其实撒旦就是那个神。那么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居然胜过了死亡，复活那天就是死胜过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复活，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好像约拿从鱼腹里面走出来一样，弟兄姊妹，他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对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对整个的罪恶的世代来讲，他成了唯一的神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不只是死而复活，这是神所做的最大的神迹，而且更重要的，他这个人就变成了最大的。你只要看看他，你不能不相信他；你要看看约拿，你不能不相信，因为很清楚的，有一个人分明的是从鱼腹里面平安的走出来的。那么感谢主，2000多年前我们主不止死了，而且他也从死里转，死亡不能够遇见他，而且他从阴间里面把我们这些人抢夺回来，就好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从狮子的口里面抢过那个羊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一个王，他先卑微，然后得荣耀。那么他怎么求着胡子，就是求着狮子的胡子，就是马太26、27、28所告诉我们。 我想这是够清楚了。所以这一段为什么跟天国有关系？因为只有胜过死的才是真正的王，才是宇宙的王，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不光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感谢主，原则来讲，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感谢主，虽然是最软弱，却是最刚强。但最重要的就是，因着主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对这个世代来讲，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唯一的神迹。感谢主，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约拿书给我们。好了，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它结束，所以我们从7:30到9:30。那么根据预测，今天晚上要下雪，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斟酌民情，如果实在困难，你们不要勉强，我们会把这个挂在网上，弟兄姊妹还可以听。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我还是继续讲。不要紧，你们只要能够来就尽量来，不要勉强。但是我想求主给大家恩典。那么要紧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回去把约拿书再多读几读。这本书是实在太可爱的一本书，实在说来你不忍释手。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太精彩的一本书了。虽然是短短的4章，啊，实在说来今天晚上应该是不够，但是我想我们今晚可以把它结束了。好，我想这个呢就是今天早上，就是我们好好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没有想到在你的话语里面这么多的丰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承认我们读圣经太懒散，我们承认我们太糊涂了，我们怎么读我们就是看不见。但是主啊，感谢你今天你开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些话不止开明我们，也让我们能走在这条路上。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感谢主，因着你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我们就变成蒙，我们变得有救的一般人。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